弟兄姊妹也平安。很难得的景象，我在上面看下去，每个都戴着口罩。想到 SARS 期间也有这样的景象啊。我们在台上的话，因为要讲话，所以就不能戴这个灭音器啊，所以就在台上的话就豁免不戴啊。那今天要给大家打开的经文题目就是走出信心的低谷啊，经文哈巴谷书，请大家翻到旧约哈巴谷书，我们很少看这卷书啊，那大家翻一下，在我们教会圣经，我刚查一下是1044页啊，旧约的1044页，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三章都会提到，但是重点在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16节到19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铃声，或者翻译作你的言语啊，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再看末了的16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泛滥之民上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翻啊，当泛滥之民上来，我就在灾难的日子安静等候。17节，这是最有名的一节，我们今天教会周报神学生他最后也写了这一段圣经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边。
因为这是过年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教会的干事都催我早点把大纲交出来啊。所以我写这个大纲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黑天鹅，那这个黑天鹅不是我们现在大家所怕的这个武汉肺炎黑天鹅啊，而是本来负担是别的啊，是大选那个结果造成的一个黑天鹅效应啊，本来是讲那个啊，因为那个效应让很多人啊好像信心就跌到谷底啊。我太太的弟弟不远万里从这个美国飞回来专门来投票，结果没想到输那么多啊，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啊，消沉啊，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啊，说这样的话啊。很多人有的同学回来也是这样子啊，就要主要讲那个黑天鹅。我们教会的有姊妹跟我的姊妹反映就是说他对神非常的生气啊，让这个结果发生。所以我们的信心都有一个低谷啊，这个低谷里面就是对神会埋怨啊，对神会埋怨。那这个黑天鹅这个字是在2008年全世界的金融海啸、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纽约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叫塔雷伯，他写了一本书，这书就叫做黑天鹅，叫黑天鹅。那这个黑天鹅的话，他就是说有一些很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发生了，这个发生会产生很大的后果，很大的后果。为什么叫黑天鹅呢？为什么叫黑天鹅呢？因为这是有一个典故的啊，因为在18世纪以前，欧洲人看到的天鹅全部是白的，所以他们的 主观的认知就是说天世上的天鹅都是白的啊，就像世上的乌鸦都是黑的一样啊。但是诶，18世纪之后他们到了澳洲就有很多的黑天鹅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们以往以为绝对不会错的，绝对是这样的，诶，不一定这个经过这个之后不一定这些这个就成立了，可能就整个观认知就改变了。他用这样的一个黑天鹅来形容，因为我们整个世界上的金融体系的运作的话，它会根据一些假设，那这个假设的话碰到这些情况我们都能够处理，但是如果有一只黑天鹅跑出来是你设计这个系统没有想到的，那个后果就是一个金融危机，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啊，就会出现。所以这个塔雷伯教授他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说，金融说这种黑天鹅在我们生活中会常常不时的会出现啊。那作为一个教授，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这些啊系统产生的这个危因为这个黑天鹅造成的系统的危机，他用一些先想出一个制度的改善，让这个容易脆弱的这个系统能够经过改善之后变得抗脆弱的一个系统啊。所以他说这个黑天鹅的话它是一个危机，它也是一个转机，因为经过这次的强化之后这个系统就更健全了啊。所以这个是黑天鹅。那我就想到我们的信心其实也像这个系统一样，在寻常的日子我们敬拜，我们参加团契，在家里我们歇饭祷告啊，一切都正常。可是一旦有一些的特别的事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黑天鹅，我们信心的黑天鹅。这个像是我刚刚讲可能是一个大选结果的超乎你所想象的啊，那个结果会造成一个信心的一个黑天鹅啊。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的健康突然出现一个大的危机哦，那是你信仰上的一个黑天鹅，因为你祷告了好像神没有马上医治。有时候可能是你的财务家庭有什么危机啊，这些危机都会是你信仰上的一个黑天鹅啊，会影响到你信心。那因为你平常看来都是正常的信心，在那个时候就显出它脆弱的一面，脆弱的本相就呈现出来了啊。因为那个是在里面的问题真有一些考验，它会把它显现出来啊。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走出我们信心的低谷，怎么样把我们信心因为某一个黑天鹅的出现所造成的一个危机，一个信仰的低谷，怎么样走出来。那么圣经中哈巴谷这位先知写的哈巴谷书，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怎么样陷在信心的一个脆弱的信心中，然后经由神的帮助强化他的信心，然后最后呈现出一个这个抗脆弱的信心啊。所以他的哈巴谷书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在信心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迟早都会遇到我们信仰的黑天鹅事件，这时候我们怎么来走出啊。哈巴谷他是大概现在2600多年前的一个人啊，他是在犹大国约雅敬王的时候的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很奇怪，他的先知不像其他先知都传神的话然后就告诉人，他是跟神对话，他有很多的问题，信心上的问题他就问神，然后神给他答复，然后他最后祷告，他最后敬拜他赞美神啊，这样的故事。他并没有好像把神的话一下就传出来，而是把它写下来，因为在第二章神说你把这些写下来，把它写下来，然后让人可以从这个当中
得到帮助。
但是2600年前的一个先知，他处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们的国王约雅敬不是一个好国王，所以国政非常的这个，国政非常的这个差，然后司法也不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这个先知当然会希望神出来做一点事，把这个能够改善。那么在外患上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兴起，他把埃及都灭掉了。那现在下一步可能就是来打犹大，把圣城耶路撒冷就把它毁掉了。所以他非常的忧国忧民，所以他就来祷告。他信心的低落、脆弱的一面就显在第一章。第一章他就是第一个，就是他觉得神不关心，他祷告了，神不听他的祷告。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神不太关心。然后第二个，他认为神是没有行动的，他期望神来做一些事情。第三节他说：“你为何看着奸恶的不理呢？”神不理，没有什么动作来处理那些除恶扬善，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当神告诉他说：“在这些年间，我要做一件大事，别人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相信，是什么事呢？我要兴起除恶加勒底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会像非常的凶狠的一个国家，他们会欺负别的国家的犹大国，也难幸免，所以神讲他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这个哈巴谷又有第三个疑问，就是说神好像没有原则。为什么说神没有原则呢？你这么兴起一个更坏的一个国家来把你自己子民的国家来灭掉了，你有没有原则啊？把一个更坏的来欺负这些虽然坏但是不是那么坏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就是他信心的脆弱面。他完全的自己承认在神的面前来问神，来求问神。那么哈巴谷书第二章，神就叫他到一个守望的一个塔上去，一个台上去，然后叫他在那边等候，叫他站在那个地方守望。守望塔的话，他要注意想想，看看着想着，然后要等候神给他的答复。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神就给他三个应许，三个应许，这个三个应许都是非常重要的应许，有些都实现了，有些在实现中，有些未来才会实现，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第一个应许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他这样讲，他说：“加勒底的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一人因信得生，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在这个乱世，属神的人应该怎么做呢？我告诉他，神的恩典说：“一人因信得生。”但是我们常把一人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就解释这个其实不是，这只是一个开头。一人因信得生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义人，他在行事为人是根据信心，不是根据眼见，也不是根据他的感觉。行事为人是根据信心，而这个信心呢，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从神的话来的。这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到了新约时代，加拉太书、罗马书、希伯来书三本书都引用这节圣经。希伯来书讲到什么叫做信心，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出现这段经文，然后十一章整章讲信心的见证人，每一个信心的人都是有证据的，有见证的。挪亚因着信，他就要盖一个方舟了；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要从老家就要搬家的，都要搬家的，不是头脑， 听到这个知识就解决，不是有动作的。什么叫做信心？啊，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那然后这个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义，义的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是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在罗马书很长的篇幅讲义，讲什么义？那加拉太书引用这个经文就强调，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怎么样行走在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行走在这个信心中？信心是一个接受，信心也是一个行为，要行走生活中行事为人，怎么样叫做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所以这节圣经出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以至于新约神用三个地方的这些使徒们来解释这个圣经啊，达到他的意思。第二个神的应许就是说，这个在第二章的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般。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那这个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隔了2600年还没有实现，但是有一天会实现啊，会有一天会实现啊，到时候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就会实现了。啊，第三个在二章的二十节，二章二十节他这样讲，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啊，这个很多教会把这节圣经用在这个主日崇拜前，大家来以后不要忙着聊天。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很多教会强调安静啊，强调安静的。但这个话也没有实现，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到末日会实现，到主再来的时候会实现。因为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个圣殿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城，神在那个地方是掌权的啊，所以他们这边强调神的恩典，义人必因信得生，强调神的荣耀，神荣耀的知识过后会充满全地，然后讲到神的治理，神的掌权啊。我们常常唱的圣诞节的诗歌 Joy to the World 啊，普世欢腾，其实那个歌讲的是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因为他马上就讲说，普世欢腾，主治万方，神治理全世界，神治理全世界。但是讲那是从诗篇98篇出来的，讲耶稣再来的一个情况。不过那个因为那个曲调非常欢欣，圣诞节每个教会必唱啊，每个教会必唱，到处在唱这个歌，普世欢腾。可是那个讲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神治理万方啊，所以这边当他到了守望塔的时候，神叫他等候，在等候中神给他话，给他应许，他就开始要思索啊。等听到的神话，你要想一想，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信仰的疑惑，他脆弱的信心的一个答复。这个答复你可能觉得好像没有直接的答复，可是当时先知就是不同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神伟大的启示，伟大的启示啊！神的答复里面告诉给他一个很大的启发啊，这个启发就给他一个新的视野，他本来从他这个在这个世上一大国一个先知的角度去看这个情势，但是神给他一个新的视野，这个视野告诉他，就说你展望未来的话，短期看来可能不会照你所求的来实现啊，让这个巴比伦不来打这个，让这个国家的政治的变得非常的这个上轨道， 大概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但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什么？在未来的时候啊，神的荣耀、神的治理会完全的实现啊，讲到未来啊，所以他看到一个很久的未来。你短期的看，你觉得神好像是无法预测的，可是你看得长远，从神的眼光看，千年如一日的时候，神最后的旨意他都会成全的啊。所以哈巴谷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视野啊，他就对当时的情况他就另眼的重新再来评估了。另外他会有一个新的思考啊。 OK， 好，新的思考，这个思考就是说他就回想到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事情，特别想到就是出埃及。所以他把他对历史这个思考，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就写在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这个第三节之后，中间那一长段讲到神的能力、神的显现啊，神的爱心，神怎么样后代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边围炉几百年的埃及，神会带他们过了出来，埃及的追兵过来的话就死在红海之中啊。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思考，他就知道他的信心的脆弱，神给了他一个帮助，所以就进到哈巴谷书第三章。这个第三章的话，一开始就是一个祷告，哈巴谷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很有名的祷告，但这个祷告非常短，只有一节圣经，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啊，只有一节圣经。所以一个祷告是不是有分量，神是不是看重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这个祷告的重量，而在于这个 祷告的负担，这个祷告对神的话的一个回应啊。这个祷告你看它虽然一节，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它是对神的言语的回应啊，一个负担。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言语我就惧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告诉他要兴起加勒底的乌尔，要把犹大教训，犹大国要教训，可能就灭掉了啊。听到你的言语我就惧怕啊，神的话他一定会实现的啊，短期就会实现。那第二个，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培养一个对神话语敬畏的心哦，我们不要只从找些应许啊，找些应许对我们好像平安稳妥的，要找一些神的话，那个话让我们能够畏惧的，让我们畏惧的一些话啊。第二个，他对神的工作他有负担，有负担。神的工作什么呢？他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这边这个另外可以翻译，就是说在这些年间就进行你要做的工作，在这些年间把它显明出来。神在那个时候要做什么工作呢？神要做什么工作？就是新的加勒底乌尔要把这个犹大给教训一顿啊，犹大国要灭掉了，可能要灭掉，这是神要做的工作。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就讲这个东西。要现在他本来抗拒的，说神你怎么没有原则让这个坏人来打你的子民呢？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可是这个时候他接受了，从抗拒到接受。这个接受的话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到神的工作都是出自于神的智慧，神的规划啊，是不会错的。短期来看可能觉得好像神没有什么原则，但是你放长看的话啊，这些就都是神规划的一部分。
神的规划让这个犹大灭亡了，可是后来他们会复国，后来会重新再建这个圣殿啊，会回来。更重要的，神的应许将来会有一个救主会出来，不但是救犹太人，也救普世的人啊，耶稣基督出来。这是神的这个啊，神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工作。神的历史历代工作不同，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时代，就是建造教会，建造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要传福音，这是现在要做的工作。希望我们在每个时代要做神看重神所要做的工作，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第三个，他对神的愤怒有负担。他的祷告是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会发怒的，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亲近神的人知道神会发怒的。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就这样写，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说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啊，当神的子民背离神的时候，神是会愤怒的。谁按照你当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啊，但是他这边有个祷告，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你既然要让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国家来灭犹大国的话，在发怒的时候，在进行你工作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求神怜悯。他这个祷告就是跟摩西的祷告一样。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结果他们建了一个金牛犊，神本来要把它都毁灭掉的，都杀掉的。就是摩西就替他们代求，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你看这个祷告虽然很短，他对神的话语有负担，对神的工作有负担，对神的愤怒也有负担啊！这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的祷告，哈巴谷的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完了，我刚刚想到了啊，就是我们母堂这个吴牧师有一个独生女，这个女儿就叫做吴一敏啊，她的名字就从这节出来的啊。为什么取这节呢？大家如果胆子大的话，去问吴师母的话，就会得到答案了啊。OK， 好，然后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进行了赞美啊，敬拜和赞美。这个赞美的话，就记在最后那几节。那这几节圣经的话，第一个，第一个讲到他靠着神来等候，这个灾难就要来了，灾难就来了。他说，我听见你的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当泛滥之民、犯禁之民上来的时候，我就在灾难的日子安静等候。他知道神要做的事情，在这些年间就显明出来的话，他安静等候。他本来是这个希望这个事不发生，但是既然要发生的话，凡是出于神的，他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他就安静的倚靠神。等候这样的事情来啊。第二个，他就靠主喜乐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他知道战争来的时候，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掠取的，这些农业社会，这些畜牧业的这些农作品，这些牛羊都被抢走的，都被抢走的，活着性命就不错了哦。他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哦，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啊，哦。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现在更是残酷哦。现在那些武器都不知道要杀多少的人啊，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哈巴谷 他在这边，他一方面祷告神，在这个发怒的时候怜悯为念，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将来现在要做的，就是靠着神来等候，然后靠着神来喜乐。有些时候是喜乐不起来的，这个环境怎么看让你喜乐起来呢？像保罗关在监牢里头，他怎么可以唱歌呢？他可能喜乐呢？他在监牢的时候怎么会叫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要喜乐啊？我说再说要喜乐了，那个喜乐是从神来的，是在这个环境之上有一位神，要靠着他让我们来胜过这个环境给我们的考验。那么最后的话，他说靠神得胜，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上个礼拜正好看到一个 BBC 的一个节目，就讲到这个鹿。鹿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它可以爬这个很陡的那个，好像那种攀岩那种坡，它可以爬上去的。它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个脚，嘣嘣嘣，咚咚，它就爬上去了。它好像可以抵抗这个地心引力的，对，可以稳行在高处。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生动的图片，原来他是在信心的低谷的，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候，当他祷告神敬拜神之后，他觉得神是他的力量，可以帮助他像鹿一样的走上信心的高峰去。我想哈巴谷书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间都是有疑惑的，都是有我们信仰生活的黑天鹅会出现，会影响我们信心，把我们脆弱的一面就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是会向神抗议的，觉得神不公平啊，神不关心，神不作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个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应该久留之地，久留之地，我们信心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怎么样从这个信心的低谷走向信心的高峰呢？就像哈巴谷告诉我们的，他把他诚实的面对他的这些疑惑，然后他很谦卑的把疑惑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把这些疑惑解开来。哈巴谷那个时候只有旧约，我们这个2600年之后，我们有了神完整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这里面，神有很多话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信心低谷的时候，怎么样得着神的一个力量，能够走出来啊。然后，神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环境。啊，照我们所求的，照我们所希望的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神他可以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给我们一些新的思想来看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信仰上的这些障碍啊，来重新来看有没有一条神给我们解脱的一个路啊。所以哈巴谷书就告诉我们，然后当我们得到这些启示之后，我们就要来敬拜赞美神啊，赞美神，向神祷告，赞美神，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因为这个就叫做义人必因信而行，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心永远不是靠着感觉的，信心也不是看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信心是超越这一切，是抓住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慢慢走出来，然后慢慢再建造起来，成为一个抗脆弱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当这个武汉这个肺炎这个瘟疫像瘟疫一样的在世界蔓延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 我们做我们所该做的，然后把我们整个家庭、整个教会、整个国家，乃至于我们的同胞，乃至于世界上各地，都能够不受这个这样的一个黑天鹅太大的一个影响。主，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哈巴谷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有脆弱的时候，但是也告诉我们他怎么样靠着你给他们的他给他的应许，他从脆弱的地方信心能够被你自己重新建立成一个能够抗脆弱的信心。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恩典，帮助我们在我们信仰遇到疑惑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来行，因为这是我们一生可能最重要的一节，就抓住我们的救恩，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